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四，今天的美国股市呢全部是反弹的啊，全部收高，特别是比特币。比特币呢今天已经是直接破了99000了，然后100000呢估计是已经成定局了，本来还说是年底啊，那现在呢看来11月底很有可能就冲破了，买气太夯了。今天的道指呢也是大涨了460点，几乎把过去连跌的这4-5天的跌幅呢全部都已经收回了。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几个比较受益的就是赢家啊，包括昨天的说的 NVIDIA 啊，它今天呢都是反弹的，都已经收红。同时呢各大机构呢全部是上调了NVIDIA 的未来的这种股票的价值哈，然后呢对未来都是看好的。今天呢有几个比较突发的消息，一个呢就是盖茨今天已经退出了川普对司法部长的这个任 name 的就是指名啊，然后他昨天是到了参议院，好像是争取了所有的议员的态度吧，然后似乎啊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其中呢跑了共和党这边跑了4票，然后万斯呢也找他单独进行了谈话，他今天呢主动退出了司法部的部长的任那个 name 的。这个呢我在之前就为大家讲过哈，我说真的是也40多岁的人了，这做动作好猛啊，这边还没怎么着，一个破釜沉舟，他把议员给辞了。他辞掉议员呢肯定是有一些技术上的考量，因为他不是议员了，现在呢众议院对他进行的调查呢就没有用了，因为他是针对议员来的，他肯定有技术层面的考虑。但是现在呢他反倒无业了哈，既不是议员也没有当成司法部长，那么接下来呢川普政府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是值得一个关注的。但是呢今天的这件事儿呢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能不能通过司法部长的任命已经是之前吵得非常厉害的了，不确定性是非常的大，那他果然哈没有去自己主动退出了。这个呢对于川普团队来讲他也是一个政治资产的一个计算了，那也是可能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哈。那然后我们也知道呢任何一个位置上后面都一串的候选人名单，那紧接着川普今天就任命了一位美女，是目前呢当2014年就当选佛州首位女性检察官，她是佛州的司法部长，这位女性叫做邦迪。邦迪呢她是也是川普的坚定的支持者哈，也是大美女一枚呀，2016年就支持川普，然后在2016年共和党大会当中呢也是痛批希拉里，然后在台上还唱了一首歌就 Lock Her Up， 把她锁起来。2020年呢共和党大会她也受邀演讲，同时呢她还是川普的在什么弹劾呀等等的时候呢他是律师团的成员，他在弹劾过程当中也是对拜登和 Hunter Biden 的乌克兰的腐败案呢是一直呢在揭露和发声。他呢一些政治观点呢是认为2020年大选是被拜登窃选了，也是少数的州检察长敢于始终坚持观点的这样的一位啊，是非常的 mega。他自己呢是法学博士和检察长，邦迪呢办过很多的大案，然后也参加过福克斯的一些评论的节目，曾经连续3天代替呢保守派的主播汉尼迪去主持节目，他的口才呀、反应啊都是非常的厉害。他呢也是反对同性婚姻，批评 LGBT 变性，然后这种都是致力于。平反2021年1月6号的这个冤假错案吧等等。所以就是他的观点跟盖茨没什么区别，那这位是个女性的年轻者哈，有的人说是川普前面是虚晃一枪，那这位任命之后呢左派左媒这边也是一片惨叫之声哈，挺好玩的。那这个呢我就给大家呢去说一下，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进展。同时呢还有一个呢也是这都网上各种消息人士不断的透露说呢，现在作为盖茨的一个退出呢，川普获得了4个法官任命的位置哈，好像能够得到了一个妥协吧。所以呢政治呢就是一种妥协，那对于一个司法部长的位置上你是掌一个执法部门呢，所以对这个位置上的人的道德水平要求呢也的确哈非常的高。那也许有的人会说你这个双标啊，为什么克林顿那个时候有这些性丑闻， 还在那赖着总统不走，对呀，他当上了呀，这个盖茨现在是要进门啊，没进这个门，没过这个坎儿呢，所以你就被拦下了嘛。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但经过了八年川普的这样的一个打造，以前我也给大家讲过，所以他手里的人是不缺的，人选绝对的不缺，而且个个年轻。这个女生也是，邦迪也是非常的年轻哈，都是年轻力壮年富力强的这样的一个梯队。所以今天的这个也是对于川普未来的政策当中的一个替补吧，一个涟漪，我觉得不出乎意料之外了。还有呢，现在那个新的国防部长哈，包括肯尼迪，都小肯尼迪，这个呢，这些都是外界质疑声比较大的，也都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性丑闻。小肯尼迪呢，说是对一个女性23岁的保姆有不当举动哈，他倒没有到性侵的那个地步。所以呢，不管怎么着，我们看到在民主的自由开放的社会当中，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呢，他都要去放到放大镜下面呢，不断的去看。有的呢是不断的去看，也会成为对手攻击的这样一个缺陷。所以呢，出来到江湖混呢，你欠下的总要还啊。包括川普过去的言论，包括他的第一夫人，你自己以前做过模特，你的裸照呢也都被翻出来。每个人都年轻过，也许荒唐过，也许错误过。那现在呢，他都得要直面自己的过去。所以这就是在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是在美国独有的，或者是民主国家当中特有的这么一个现象，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政治家，大家就对你手下留情。只有在过去的这四年当中哈，居然呢可以封杀言论啊，不可以批评，不可以质疑。现在的英国也是非常的可怕，所以这是我今天看到的。而且呢，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想哈，那就是里根总统曾经有一个第十一项原则，他说他绝不攻击党内人士。盖茨这家伙非常的猛，他是 MAGA， 他很猛，他之前把这个那个众议院的共和党的议长麦卡锡给弹劾下去了。之后呢，现在这个 Johnson 上去之后，他又要弹劾他，所以他对自己内部的人呢，他也是得罪透了。太猛了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你这就想起当时里根所说的，我不攻击自己的党内人士。那么另外呢，像林肯哈，这都是美国评价最高的美国总统。林肯当年就说过一句话，记者问他，你怎么对待你的政治对手，对待你的政治上的敌人？他说，我把他变成朋友。这些都是美国政坛上，也是美国民主社会当中的一些标杆性的语录哈，也是这些总统的道德或者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得到了两党认可的名言警句，和他们做人做政治家的一种原则。现在的这些政治政客呀，我觉得缺乏这方面的这种道德水准。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言论非常的激烈，彼此之间内部竞争的时候互相的撕咬，所以你就会让很多选民看着特别没意思哈。这个我觉得是也是我自己观察的。所以呢，在未来呢，作为媒体人，我还会更加的客观的跳出来哈，去看待一些事情，希望呢美国真的能够回归有道德水准的、有涵养的那样的一个时代。不知道我能不能期望得到哈。这是今天开场的时候呢说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今天的节目我是这样安排的，先呢高杰给大家去说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整体的一些变化哈，一些整体的情况。接下来呢，高杰会邀请已经缺席了快一个月的 Rex 周伟宇先生为我们呢做一个整体的分析。今天特别是我昨天提到了 NVIDIA， 那基本上呢大家都说它比联储的十二月份的联储政策啊，甚至呢比这个什么 CPI 什么非农就业数据都重要哈。几乎呢这一个股票呢决定着美股包括未来的一个重大的走向。所以今天呢，我会请 Rex 周伟宇先生呢详细的为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解读哈。那昨天盘后呢，它是滑了 2% 左右，今天呢开盘的时候有所下走，但之后尾盘下午的时候就翻盘了，最后收红了 0.5% 左右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道琼斯平均指数是上涨超过460点，主要呢就是 Salesforce 还有呢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它这两家上涨。Snowflake 呢，股价飙升了33%呢，也是它的云数据公司的报告呢高于预期，然后它的软件股呢表现也非常的好，直接推动了道指的上涨。昨天我们也给大家说了一下 Snowflake 啊，然后呢，在 道指呢现在离上周创下的收盘记录呢还只差1%左右了。然后一会儿我又会请 Rex 周伟宇先生为我们来去讲一讲哈。那道指呢从11月5号大选之后叫做川普行情，那么他这种降低税啊降低监管啊等等一直呢是刺激着市场的对未来经济的看好。那么这个川普行情还能持续多久呢？今天呢是大反弹的哈，这是因为企业的业绩。今天呢包括一些赢家像高盛哈等一些银行股，高盛今天也是涨了将近 2.44%， 还有工业巨头卡特彼勒哈，还有零售家 Home Depot 今天也涨了 2.61%， 罗素2000成分呢也是上涨了 1.7%。 今天呢刚才我提到了最亮丽的是比特币啊，比特币已经 一度突破了99,000，我刚才看了一下，就现在这个时候呢亚洲市场仍然是98,000多，98,882哈，所以呢基本上10万几乎是成定局的了，不用到年底，这波行情太猛了。一会儿呢我们也给他讲一下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哈。今天呢像纳斯达克今天是上涨了6.28点啊，基本像平盘一样 ,0.03% 的上涨，收报在 18,972.42。今天是受到了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下跌呀，它今天下跌了 4.7%。 此前的司法部呢说要强迫它哈去垄断反垄断出售这 Chrome 的浏览器，也是拜登政府呢马上要下台之前了，那它的这种垄断政策的再一次的实施大棒砸下去。但是呢今天才反映出来蛮有意思的，我昨天也提到了川普呢对他们也曾经是提出过反垄断，所以现在 Google 压力是蛮大的。我不喜欢 Google 的立场和他的做法，但是呢国家政府以这样的方式应不应该我们值得商讨哈，我只是提出一个观察。然后今天 S&P 500呢上涨了 31.6 点，涨幅是 0.53%， 收报 5948.1。 费半呢今天上涨了 78.81， 涨幅 1.61%， 收报 4963.05。 今天的原油呢也涨了 2%， 因为在乌克兰战场上呢现在动用了美制英制的武器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现在今天呢说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件事情呢导致了整个市场或者是国际政治当中哈现在非常的担忧，油价所以跟着去上涨。昨天我们提到的阿达尼啊，美国指控这家印度企业公司呢涉嫌受贿，然后它的股价呢今天是暴跌的。海外的市场呢，日经22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下跌，欧洲斯托克600呢是小幅的上涨哈。那这是今天的整体市场变动的情况。那我们进了广告之后呢，我就请Rex 周伟宇先生给我们来做一下细度的分析，同时呢我们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啊，已经好久了 Rex 没有到我们节目上，有问题有一些观点都可以呢打电话上来和 Rex 呢一起呢去探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现在呢是7:19，热线电话呢打开着888-275-1628，或者是打字上来有问题的话哈，888-275-1628。Rex 你好。
哎，高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好久都没有见到您了哈，很高兴这个最关键的这一天又请您来跟我们分析。昨天的 NVIDIA 在盘后报了财报，然后呢这市场非常不买账，人家业绩那么漂亮，展望呢不如他们期望值的好呢，也死给你看啊，就直接滑了 2% 左右。今天的市场我们一直在看着市场将如何进一步解读，还好我看今天到收盘的时候涨了个 0.58 左右哈，%。然后我看现在呢盘后，今天盘后又跌回去了，又现在这个盘后呢它又跌了个 0.53%， 把今天涨的又跌回去了。但是我也看到呢像摩根大通啊、高盛啊，包括以前都因为估值太高而将 NVIDIA 评为中性的一些机构呢都在看好这个NVIDIA，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怎么看最重要的这一个半导体芯片公司呢？
好， 那我想今天的市场，今天的股市基本上就是跟着 NVIDIA 起舞哈，也就是说，大盘呢的跟 NVIDIA 的股价基本上是联动的。当然，现在成为全美国这个最大的市值的股票，所以这个它具有影响市场的这个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哈。那昨天的这个财报公布以后，当然它整体来讲哈，就说以账面上的数字都是表现得相当的好，比如说它年营收呢比去年成长，比上次成长94%啊。那么它也这个盈利啊，各方面都不错，所以你说从财报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公布了一个相当好的财报，只是说因为这个大家对它的期望很高啊，现在就会用很，而且估值也已经很高，所以就会期望的更高哈。那比如说它在过去呢，营收增长呢都是超过100%以上，那现在只不过成长94%，就会觉得说，哎，它这个成长已经开始趋缓了。好，那大家可能有长期在听这节目的，可能我不断提到说，其实我在所有这么一大堆的数字里面，其实我最关心的是毛利率哈。那么毛利率，我们来看过去3季啊，其实在就说每一季呢，如果它的毛利率是往上 jump 的话，它你会发现它的股价就会有一个跳高上去，也会 jump 上去啊。那如果说毛利率一旦是往下滑，事实上股价在之后的几周事实上出现下跌的。那么过去3季的毛利率，我们在最高的时候是在78.9%了。我之前也提过说，这个毛利率太高了，可能没有办法持续。那么果然到了这个上一季呢，就是到75.1%，那75.1%就比上一季的78.9%要低了，所以也就是说78.9%已经是一个 peak，就是一个最高的情形。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昨天公布的是在75.15%啊，那么跟上一次是一样的啊，基本上都是在75点，也就是说它现在的毛利率是持在一个持平的状态，也就是为什么反映在今天的股价，也就是上下震荡以后，它的那维持在平盘。其实你从这角度看，也就是说它的毛利率也维持在一样的。好，那这样就是要看未来它的毛利率的一个情形哈，那么它这个未来出货主要是它这个 Blackwell 这个晶片哈的情形。那事实上，这个 Jason 好像有提到说，它这个晶片呢初期出货的时候，毛利率可能在70%，那么慢慢随着良率提高，可能会到75%左右。也就是说，其实它这个新的晶片虽然可能对它未来业绩有一个巩固的效果，可是在初期不见得对它的毛利率有所帮助啊。可能因为刚开始良率的问题，可能还不见得哈。所以等到它稳定了以后，才可能又是继续保持在现在75%左右的毛利率。所以综合来看，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它已经就是说，它现在的股价，然后就是说以它目前这个 NVIDIA 的股价来讲的话。它这个3.6兆的市值来讲的话，其实你如果你要期望很高的报酬率，这个几乎是不太容易啊。你可以现在普遍来讲，普遍大家的分析师大概他们上调到170块或什么，但是其实幅度也不是太大啊。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在这边，我不能说要见好就收，但就是说在这个点上，你不要期望说这个股票会有多大的回报率。好，因为它的毛利率已经相当的高，那不容易再更高。然后它的市值也已经到了全美国就最大的市值啊。好，所以上涨空间有，可是可能幅度不会太大，大家不要期望太高这样。
哇哦，好，那这是 Rex 的解读了。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哈？今天呢还有人给我短信，我要不要进 NVIDIA？我说今天都涨起来了哈，这么高的情况之下，那按照Rex 的分析呢，其实你反倒期望值不要太高了。那你们怎么看？听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我们
对，
的
我还在补充一个东西，我刚好也有基金公司来拜访我，他们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现在就说 NVIDIA 的这个状况是，它的主要的客户当然就是这几大巨头，Google、Amazon 哈，这些 Microsoft 都是它的 Apple，这些都是它主要的客户。而这些客户呢，他们你如果去观察这些客户的财报，就会发现他们的 capital expenditure，就是说他们的资本支出啊，有相当大的比例都已经是压在 NVIDIA 的晶片上。
对
也就是说，这些公司都为了要发展 AI server，都不断的组件。也就是说，这些公司把它的这个主要的资本支出都压在 NVIDIA。也就是说，这几家其实是就是说支出，然后 NVIDIA 赚钱，从这个讲呢。可是你如果去观察这几家公司的股票，最近是相对是比较弱势的。那我也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不能持续啊，你不能你的客户呢股价已经不涨。然后你继续还在涨，那表示对你的客户呢，总有一天他必须要减少他的资本支出 那如果它开始减少资本支出以后，那当然本来汇集到你这边的这个资金就没有办法那么就在持续下去。当然如果说大家觉得对，但我不是这个晶片的这种专业啊，如果说大家觉得它还是可以垄断这个市场一枝独秀，那当然可能这些大厂还是不得不啊持续的挹注资金来这个购买这些晶片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持续情形可不可以一直持续，我是持一个保持那个保留的一个态度这样。
现在是11月21号，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 ，NVIDIA 发了它的财报之后呢，股价也出现了一个大的抛售，但是呢之后就一个24%的反弹了。所以接下来呢，到底怎么样？刚才Rex 你所说到的呢，就是。截止到2026年1月份哈，它的财中呢，可能会它的财这个会给英伟 NVIDIA 带来626亿美元的这个收入。刚才呢，你所提到的呢，就是像微软、亚马逊、Meta、Google 啊这些科技巨头，他们合计的支出呢，大概超过2420亿美元，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资本支出。明年啊，这是2024年，今年哈，明年还会将再增加2850亿美元，而这部分里边呢，大部分就是要购买这个芯片的。那这些数据呢，确实是很惊人的。那刚才你讲到的呢，就是。他们的自己的股票，那他们自己的股票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的就取决于你这个 AI 投入这么大，你能不能赚钱，对吧？你的推广，你的市场，你的投入这么大，你能不能把利润带过来。所以如果我们接下来能够看到AI 的快速的成长，快速的应用，包括收入的成长的话，那我可以反推回来。那就像我昨天也有的人觉得这个 AI 产业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这个浪潮刚刚开始而已。你怎么看我这样的一个观点？
对，我也同意啊，就是说假如它的最终的应用啊，就是说你花的钱，你投资的钱，最后你赚来更多，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投资嘛。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个这些公司的股价也会往上涨。好，那反过来他继续的一直投资，那这个 NVIDIA 的这个毛利率就会往上。那我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是一起联动的，也就是说这些公司也必须要是也是要像我们比较像上半年这样子，就是说这些公司也股价都在上涨，那 NVIDIA 也在上涨，那大家都是都是同步在一个上涨情形。不过这个情形是我的意思说是相当难以维持，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这么大市值的公司。那我也一直强调过，就是我们这个市值啊，美国股市的市值对于 GDP 来讲，现在已经到了历史的最高，现在已经甚至超过 200% 了。那您也知道说每一次只要超过 200% 我就说啊，这个是危险。那通常我现在还是维持同样的态度，就是说当你这个整个股市的 valuation 太高的时候，你一定就是要小心，不要去追高，然后保持着戒慎恐惧的心情这样子。
OK， 好，那这是呢对 NVIDIA 哈这只股票。那今天呢，不管是摩根大通啊，他们这些分析师呢，比如摩根大通就把 NVIDIA 的目标股价呢从155美元上调到170美元，但今天呢，它的股价已经是146.67了哈，它也就是刚才讲到的 Rex 讲的没有那么大的上涨的空间了。他呢强调说护城河已经稳定了。然后呢还有呢像高盛哈，他呢是将也是调到165啊，目标调到165其他的呢也是哈。那还有呢高盛强调说的 NVIDIA 还有一项可能帮助提振股价的秘籍啊，就是干嘛，潜在的大规模的股票回购计划。因为在第三季度呢，他们自己回购了110亿美元的股票，比上一年的同期增长了188%。然后高盛预计呢，他们这个股票回购还会逐步增加，到2026年累计会达到1810亿美元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分析吧。因为NVIDIA 呢实在是太重要了，这只股票它预示着整个科技领域的发展。今天我也看到，就是两天前美国的经济安全贸易委员会他们出了一个报告，32项，其中提出了一个叫做 AI 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呢讲的就是过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导弹啊，就是全部去开发这种最先进的技术，所以呢他要拿这个遏制中国。哎呀，其实这部分我也想跟这个Rex 我们讨论一下哈，就是 AI 这一块呢简直是太火热了，然后呢中国这边也投入了巨大的这种资金，现在呢大家都在囤货，中国那边超买，就是使劲在买，因为川普上来很多的方向知道，具体的政策会轮得多重呢，大家都非常的担心。包括我们看到前两天的台积电，对吧，台积电也跟着有这个动作。我们现在在硅谷呢，很多的企业呢对中国的销售是非常大的一块，我知道有的公司占到30%多以上啊，它的这个在中国的销售比。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不仅是 NVIDIA， 它涉及到川普政策，川普政府未来的政策，芯片这部分跟中国之间密切又非常的密切。你怎么看我刚才所分析的一大堆的这些情况哈？像你们做这样的布局的话呢，这部分你们会怎么考虑呢？
对，其实从川普这个当选以后，如果您观察这个全球股市，其实是美国股市独涨，其实欧洲亚洲其实全部都是下跌，新兴市场也是下跌的。当然这反映的其实就是川普上任以后，这个赢了以后呢，这个美元基本上是走强的，就是市场上普遍认为这个美国会再度强大，这种感觉是出现，在至少在资金上面已经开始出现移动，也就是说你这个新兴市场当美元走强的时候呢，对新兴市场的资金是相对不利的，因为钱会回流回到美国去啊。那所以那当然中国是属于新兴市场其中一环啊，所以你也看到不管是台湾啊中国啊，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多少都受到一点影响，股市市场是下跌的啊。那所以就是说有我们美国的民众，因为这次川普当选是一个普选的胜利啊，就是说这投票人数是多数，所以可能大家都是开心的，但是呢很多在外国的人可能不是太开心，尤其这些欧洲的这个领袖啊，这些原来可能 deal with 拜登是比较容易一点，现在要换川普的是难度是提高不少，所以我想其实股市资金已经有在告诉我们这种方向这种感觉。
这一部分呢我想跟您去探讨一下，我们在这位我们尾号是6182的听众朋友们，我接到您的短信了，您问 TMO 哈明年的趋势是什么，还有 Biotech Sector 的股价明年的趋势是什么， LABU 最近跌了很多。我们的 Rex 是不太在节目当中谈个股的哈。我把这个题目呢已经念出来了，我一会儿呢会让 Max 为大家从技术曲线上呢去回答您的问题。好的，那 Rex， 我先请您跟我们来分析一下，那正因为川普的未来的政策，这一次的股市呢现在已经上涨了，从大选之后像比特币涨了40%，包括这个英伟达也都是涨了很多很多，包括银行股啊等等的。那这一波到底会不会持续下去，大家呢都在看了。那今天我看这两天华尔街日报呢都在分析这个文章啊，都在分析，您怎么看，你觉得这一波的买气，你看今天比特币已经突破99000了，这100000根本就是马上的事儿了。那这一波的在比特币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明显，那么股市呢，美股呢？
对，我大概整体的来跟大家做个分析，因为我们在11月1日我是最后一次在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完整的分析说可能如果大选结果发生会是怎么样。那这时候我那时候也很清楚的讲说，如果是川普总统胜选，然后这个国会两院也归这共和党的话，那你的政策就可以推动。所以未来川普的政策就很明显，就是减税，然后松绑，然后加关税，那这几个的情形呢，主要会影响，就是那时候我的预测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那你就是美元会走强，那对股市是有利的。但是唯一不利的就是债券市场。因为这些政策是对有利于经济，那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创造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以后呢，这个联储局就会比较减缓降息哈。所以从最近这两个礼拜也是完全是反映这情形，也就是说美元走强，那么黄金价格就走跌，好，然后这个股市是上涨，那么债券殖利率是往上飙，好，那联储局主席也出来发出声音说，哎，可能就我们在降息这件事情不需要那么匆忙哈，可以缓和一点。那所以就使得市场就浇了一盆冷水哈，那所以在高点又稍微有点回落，所以现在整个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方向上 目前这虽然它还没有上任，不过整个方向上都是往这个角度去移动。那么其实最需要观察的其实就是这个债券殖利率。其实我认为就是说，如果这个债券殖利率不要突破 4.5% 的话，那 一切都还好办。但一段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回升谈到 4.5% 以上的话，那可能就会对股市产生一个压力。所以本身债券殖利率是一个抑制剂啊，等于是说，哎，股市涨太多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踩一点刹车哈。那至于比特币的话，比较是偏政策面，因为现在最近太多的新闻啊，等于是川普的这个执政团队要设立一个职位啊，来做这个可能是比特币的政策制定或者监管的这些事情哈。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动作就是把比特币赋予一个官方的一个位置啊，等于是而且这个原来反对比特币很有力的现任的这个 SEC 的这个主席也决定说他1月20号要辞职哈，那他准备就换一个这个对比特币有利的一个联储局的主席。所以这些讯息呢就使得说，哎，比特币变成好像一个有法定地位的一个货币哈，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不过他这个走势是老实讲是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因为通常美元走强应该要其他的资产都要下跌才对哈，但偏偏这一波就是比较特别，就是纯粹因为川普的政策，那么使得这美元走强，黄金下跌，但是比特币是上涨的哈。那主要就是这个政策，但是大家可能不要太认为这是一面全是多的做看好的角度哈。因为我提几个两个反向的角度让大家思考一下，就是说，你有一个法定部门，它不是一定是要来促成这个比特币的持续发展啊，它可能是要来监管的。大家要想一想，反过来可能是要监管你的啊。那这个有监管的比特币跟没有监管的比特币，这是两回事啊。那目前是属于没有监管的比特币在发展啊，所以不见得你成立一个法定的机构以后，那么对比特币是就是就会持续的飙涨啊，这是两码子事哈。第二个来讲的话，其实比特币原始就是一个就是去央行，讲严格一点讲是去美元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美国政府要发展一个货币来去自己法定货币的地位呢？这个在战略上，如果真正有一个大家坐下来仔细思考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哎，可能好像这个政策不见得对美国是有利的。反过来，你中国是不断的在发展虚拟货币啊，不断的采挖矿，那难道你走这条路会赢得了中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如果你真正细部去政策引领这个战略以后，不知道结果一定是不是对比特币啊是啊，就是不就说大家在看涨的同时呢，要想到背面还有很多风险的。
嗯，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做？我知道很多人是做的，我也看到很多分析师哈都在分析，就是如果比特币它的总的这个市值啊等于黄金的一半会怎么样？等于黄金会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一枚比特币450,000，有可能达到900,000哈，各种各样的说法。所以现在呢，大家对这个区域链啊等等的这一块的这些疯的不得了，说买气实在太夯了。反正这一波现在是涨的趋势。
对，我就他的话就是，我们美元当时奠定基础就是去金本位，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对，我们在1960几年的时候决定去金，就到1980年的这个80，等于我们等于是去金本位以后，造成了美国强势的地位。那难道如果比特币能够取代黄金，难道美国不要去比特币吗？我的意思就是在提醒大家，告诉大家说，其实比特币的发展不见得对美国是有利的啊，就是这个以国家政策来看不见得啊。
这是大的宏观的政策，也是本质哈。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一旦威胁到美元的话，怎么可能呢？美国怎么能自己跟自己干呢？自己玩自己呢？所以很有可能未来
是
监管，哎。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哈，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哦。那我回头再跟 Rex 聊一下我们的经济哈。最近呢，你看零售业呀等等的，前天的 Walmart 带来一个喜讯，昨天的 Target 带来一个很糟糕，自己股票直接跌了22%。今天呢 ，Home Depot 也不错，昨天的 Lowe's 呢是很差劲啊。所以呢，在零售这部分，美国的经济的这一部分呢，也是蛮有意思的这样一个表现，但到今年年底之前呢，啊，你怎么看待美国的这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动态？
对， 就以今天公布的这个申请失业救济金可以看到一点点的雏形哈。今天是公布的这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下降6000人到213000人，这事实上是一个最近的一个低点哈。那么低于预期的22万人，表示现在其实企业并没有在裁员哈，就是说其实并没有明显的这个失业率会提升的一个现象。但是这个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啊是增加36000人。然后整体是到191万人哈，那表示就是说现在这个一旦你失业以后，你要再找工作的难度是提高了啊，所以你这些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才会不断的一个攀升上去，但是企业还不敢动，还不敢去裁员哈，所以大概如果有人离职就不增加啊，可能就不增加职缺哈。那但是就是维持的这个样子。那目前来讲，就是当然整个经济的未来，就是说如果川普上任的话，对企业是有利的，因为他如果真的能够达到减税，对中小企业来讲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哈。还有很多我们当时他在任内的时候有很多的落日减税落日条款，本来在2017年啊要啊不2027年要落日的这些条款呢，可能都可以得以延后哈。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以确保企业它在经营的时候，它有比较低的税率哈，或者我们个人在缴税的时候，那对于未来的这个长期来讲，有利于投资啊、企业经营啊，这些都是至少在川普的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平坦的路哈，就是我们在企业要增资啊，要做一些投资的时候，会觉得说比较安心一点哈，所以这整个经商的环境是相对是比较好的。所以从这个大的角度来讲，大家也千万不要去，就不要去这个就是说看坏未来的美国的一个市场，因为整个大的宏观来讲，或者是政策上来讲，是有利于美国股票的。那现在主要的两个风险，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还是这个估值太贵，也就是说本身股票已经涨很多了，会不会很多好的消息都已经 price in 啊？那等到真正到了就是真正上来以后，如果有中间有一点不符合预期，会不会造成股市的波动？那第二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需要注意的，当然就是关税哈。如果我们回溯在当时在川普任内这4年，虽然表现得很好，股市表现很好，但是唯一有一年是下跌，就是2018年。那么2018年那个时候，就是川普开启了这个贸易战哈，跟这个对中国加关税啊这些事情，所以也不知道他在任内的哪时候会开始启动这个加关税的情形。那如果一旦开始做这个动作的话，那铁定还是对市场会有影响。好，虽然大的格局是好的，但是一定还是会对股市有所冲击的。
嗯。我再问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从11月1号咱们都没有再去聊了哈，特斯拉，马斯克也太夯了吧，对不对？今天呢，他跟贝佐斯两个人又在 X 平台上掐起来了。然后马斯克呢，是昨天我就在讲说，这个贝佐斯呢，在大选之前告诉所有人说，赶快卖了这个特斯拉股票哈，川普不会当选的。然后呢，这个马斯克就在平台上就掐起来了。然后贝佐斯说，我没说。啊，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特别好玩，我们看到今天在 X 上面大家都在，而且在华尔街日报都把它当成一个新闻的去报道去了啊。他说贝索斯就替自己辩护，说完全不是真的，我没讲。马斯克呢就带一个笑哭的表情说，哦好，那就是我错了吧。所以呢，贝索斯呢本身跟川普的这个关系也不太好哈，那川普呢直接就抨击这个贝佐斯用2亿美元收购华盛顿邮报嘛。那么我们看到呢，之前大选之前贝佐斯不支持哈这个民主党不表态了，然后裁掉了非常左派的总编，也被呢解读说他是担心川普上台之后对他的报复。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大家受够了哈，他太左了。那现在我们看到呢是 all in 的马斯克呢赢了啊，赢得非常的漂亮。那现在呢马斯克未来的这个他的自动驾驶啊，包括他的特斯拉呀SpaceX 呀等等等等，大家还都在讨论的非常非常的热烈了。你怎么看特斯拉这只股票？ SpaceX 呢，它是私人公司了，他们自己内部呢都已经开始还在这个卖出他自己内部的股票等等。然后你怎么看待他的未来的发展？
对啊，因为特斯拉的话，他本来就是一个信仰的股票啊，就是说你它并不是用 PE 啊各种的角度去分析的哈，就是说你如果认为它，我们一直就强调说，你如果认为它是一个 AI 的公司的话，因为它未来还有这个自动驾驶啊，这个 Robotaxi 啊，然后它有这个机器人啊这些哈。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 AI 公司的话，那其实它就是它现在的估值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就符合，就是就不见得一定叫做太高哈。那如果你用它只是一个造车的公司来看的话，那当然现在估值是已经接近差不多100，这本益比已经非常的高哈，所以是已经有偏贵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不能说在这个价位上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哈，只能说在现在也是一个信仰嘛，这个 Elon Musk 人现在目前是赢的哈，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那不过就是说，我倒是您刚才提到 Elon Musk， 我觉得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因为他未来将主导这个政府的效率的部门哈。那这个是我非常关心的，因为他 Elon Musk 提到说，他希望在未来能够裁减美国$2兆的预算，啊，这个预算赤字哈。那这个金额是相当的大，我们的这个美国现在大概是$6-7兆的这个政府的这个部分了，他就把它裁掉$2兆的话，那可能要去掉这个1/4、1/3的这个预算，那我觉得难度是非常的高，不大相信，不能说不相信，因为 Elon Musk 常常可以做到别人不相信的事情，就是说他要达成，因为这主力不是一个私人企业的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一个公家部门，那非常多的主力，除非他有川普非常非常强烈的授权，还有各个这个国会的支持，否则要达成要删减这么大的预算是不容易哈，不容易。但是就是说但这个事情其实对美国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美国如果说未来川普是要减税的话，那政府的收入已经减少了，那你如果还在维持现在的开销的话，那是不是政府赤字会提高？政府赤字提高呢，那政府就会发行债务，也就是说公债就会越来越多，那公债就是供过于求，那就是债券殖利率必须要上涨，那整个就对经济就会产生一种抑制的作用，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在减税的过程中，但是我们抑制了我们政府的支出，甚至裁减下去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有机会就创造一个更就美国会真正强大起来，变成我们的税率很低，很有竞争力，然后我们的政府很有效率，这个是长期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能做到的话。不过就是说有一个缺点，就是当他在做的过程，其实 Elon Musk 在一次演讲他也提到说，在做这样的裁减的时候必定会有一个短期的阵痛，那这种阵痛呢，就是说你突然间很多部门都没有经费了，那一定会有比较高的失业率啊，很多的这个经济短期的一个冲击。我觉得这也会就是有点像这个他在处理这个 Twitter 一下把那个70-80%人都砍掉了，然后再 rehire 回来。那这种过程都是有相当阵痛的，所以这个也是在未来他到底可以在川普团队中做到什么位置，然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这他的功效，还是两个最后翻脸了哈。没办法贯彻他的意志，我觉得这都对市场都会有一点造成一些波动的。
我们讲到的都是未来宏观的东西。我们尾数是9666的这位朋友问 Rex 一个问题，他说我听到了一个说法，他说在一个另外一个电台上哈，他说科技界的 PE ratio 已经到顶了，他们在资金市场的position 也已经到顶了，所以呢再跟进这种科技板块就没有意义了。那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呢，哪些板块是 Rex 你提议的呢？那我们进不了高科技股了，那是不是有个板块叫川普股？
对，川普比较明显，事实上是金融跟能源，这是他对他来讲，就是相对于民主党当时在他当选之后，这两大类股是相对比较有利，就是说当时在拜登任内的时候，能源股大家如果知道那个当时有一个那个输油管就被封掉了嘛，然后这个计划可能就会再重启，那么这炼油设备输油管这些东西就可能会通畅起来，可能对这种能源业的抑制呢就会比较减轻，所以这个对能源业绝对是一个利多。但是可是大家要他反过来就是说，他鼓励的是开放以后会不会油生产过多，油价会下跌，那油价下跌以后就反而对他们就不见得特别有利了，因为他利润就降低了。不过我认为油价下跌本身是美国的基本利益，因为我们美国本身就是石油的这个最大的这个蕴藏量最大，然后也是可以成为最大的生产国。那如果从这角度，如果油价下跌的话，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第一个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第二个可以使俄罗斯的财政呢出现困境，因为油价它是它目前石油是它主要的那个获利的来源。 那么俄罗斯如果一旦没有钱，就没办法打仗，那么就世界就会进这个欧洲就战火就停息啊。所以我觉得油价下跌其实有利全世界啊。那这个当对能源业可能初期是好，之后油价如果下跌对能源业不好，但是对银行来讲基本上是比较有利的啊。那银行它倾向是松绑啊，松绑不要那么多的监管，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期间其实中小银行其实上是涨得相当的好，所以其实它能不能持续啊，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讲一个假设前提，假如川普政策松绑而利率可以持续往下的话，那么这就非常有利这个那银行类，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个但是怕的是说这个松绑是松绑的，可是我们这个因为刚才讲的这个鲍威尔这边呢，他还没有他可能还他就减少降息啊，减少降息，那使降息的速度减缓下来的话，那对于这些中小企业啊，甚至中小银行啊，可能相对就会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它有一正一负，我们还不知道哪一边会赢啊，所以这是主要观察的一些东西。
好的，非常感谢 Rex 的分析啊。那我们广告之后呢，高杰就会请 Max 为大家分析一些技术曲线的个股的情况。谢谢 Rex。
哎，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Max 现在听众呢问了两个股票哈，一个呢代号是 TOM 对吧？我们这位听众问的 TMO， 问这只股票明年的走势，
516.1块吧，对 ，Thermo Fisher，Scientific。我看它整体来说，它如果我们讲半年内啊，它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如果讲一年以上的话，它还是处于涨势的。
一年之内是涨势是吗？
我们看半年内啊，整体来说是跌势，但是一年以上它是还是处于涨势的。
嗯，
一年以上。
OK。好，那这位听众哈，这是 Max 从技术曲线上这样看的。那他想问呢 ，biotech sector 的这个股价明年是什么情况 ？biotech sector 就是生物。
这样 spell？ 他的那个代号怎么？
他的代号，他是指的这个板块吧？
哦 ，biotech 啊，这个板块啊，这个板块有什么指标吗？因为这个板块我没有研究
，OK，
我没有特别研究这个板块。
OK， 好，那这位听众，你看你把这个代号给我们来一些，code 给我们一下好不好？然后他也讲到了 LABU 跌得很厉害 ，LABU
啊，
嗯哼。他说的是 Novavax 吧
？LABU 106.7毛钱，
嗯，
是吧？
对 ，LABU 对。
我看它在短期内它是走跌的，是跌势啊。那我长期其实我看也是处于跌势。最高峰在2021年2月还有3250，然后就。一路到差不多100左右，才100左右，2022年到现在，所以差不多2年多了，基本上就一直是盘旋在100左右。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两家股票哈，一个是 Texas Pacific Land Corp， 代号是 TPL， 这个股票今天大涨了4.47%哈，有消息呢是说它可能会进到。标普五百指数里边去代替呢这个康菲石油哈，Conocore， Phillips， 就他可能把这家公司代替掉，所以今天他的股票大涨。
Texas TPL 1515，我看他短中长期是看涨，
短中长期都看涨，
短中长期都是看涨，
OK， 好，我们再快速呢看另外一只股票。今天呢，Alphabet 哈大跌了5.3%，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走势。Alphabet，
169.24块哦，我看它的一周内它是看跌啊，但是我看个月内还是处于涨势，所以我看半年内其实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如果一年以上是看涨，短期内的话它不是很明朗。
OK，好的，那今天的时间呢，就关系只能到这儿了。明天的时间呢，咱们就再见喽。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